生命记第九章第一节，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诚意。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面前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求神赐福保守读他话语并遵行他话语的人。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伟江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的国民之中。按我们自己的样式，我们知道我们是没有智慧的，我们的手臂也是无力软弱的，我们的灵命也常常是起起伏伏的。按这一切来讲，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在想到你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那是唯独你的恩典。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样式，在我们的人中，我们都不觉得我们是可以被挑选出来的，但你却差遣你的爱子，为了我们每个人的缘故来到这里，使我们可以因着他的恩典，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你的面前，可以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每个人被称为是你的儿女。主，这是何等的福分！天父，就让我们今天领受了这个恩典之后，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们自己的手臂是有力的，不要以为我们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因为知道靠我们是没有一点可夸的东西。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所取的成绩都是主你自己手中的工作。天父，就帮助我们可以认清这一点，帮助我们在服事中间再也不是看重的是我们自己，而是看重的是主你自己，看重的是你要在我们中间成就什么样的工作，看重的是你要带领我们往哪个方向去行，要得什么样的牛奶与蜜之地。天父，就请你帮助我们今天早上一起在您面前思想我们自己，思想你自己的话语，使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的在您面前天天的倚靠仰望我们大而可畏的主。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有一个词非常的流行，叫做 identity crisis。 中文翻译哈，有的时候会翻成认同危机，或者说自我认同危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好的哈，可能你们刚刚从中国来的这些弟兄姐妹可能更容易给我一个更好的翻译。这个词实际上常常是上个世纪下半叶的时候才刚刚开始出现的，最初所描述的乃是青少年哈，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间有一个阶段，他们会觉得说，他们会怀疑他自己到底是谁，他们会对自己是谁产生迷惑。有这么一个笑话哈，他是在讲到说，有一个小的精灵哈，在那里在一个家人的后院里面正在拼命的忙着在要破坏那些的植物，突然之间有一个猫来了哈，就问他说，哎，你是谁呀？他说，哦，我是小精灵啊，我是专门偷人家食物的。 我是专门把别人的那个庄稼哈破坏掉的，我是在晚上呢制造很多很多的噪音，让人不能睡觉的。他回了一句说，那你是谁呢？这个猫想了想说，哼，那我就是小精灵。所以这个词汇是常常在描述我们自己哈，就当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样子不清楚的时候哈，我们似乎在常常在寻找我们自己的本来的样式到底应该是什么。因此这个词汇呢很快就不局限于只是应用在青少年的身上了，而是似乎在用在社会各个的层面上面，特别是在描述一些人是处在他们的转折点，人生的转折点的时候，人们常常会认为他们也会出现这样一种自我认同的危机。因此对于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世界的人哈，常常我们也是会面临这样的状况，我们会常常怀疑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会怀疑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常常会问我们自己问这样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谁呢？也许我们很多人是经历过这样一个状况，我们可能会有失业，我们会有前途方面好像不是那么明确的时候，说这个问题对我们就特别的明显，我们就在想说，我到底是谁，我到底可以做什么。若是人处在人生的转折点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自我认同危机的话，那我们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中间哈，我们就看到说经文中的以色列百姓应该也是会出现这样一种自我认同的危机，因为他们正是处在这样一种人生的转折点的上面。因为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我们就听到摩西明确的讲，以色列百姓，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们今天要过约旦河。这里特别提到的是一个今天这个词，我相信这个字对以色列百姓来说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个时刻是他们一直在那里盼望的，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因为在这之前40年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旷野中徘徊，他们身无定所，而从今天之后他们就可以进入那属于自己的家园，属于自己的土地，拥有自己的村庄，拥有自己的城市，拥有自己的国家。这之前他们是一无所有，而这之后他们却有神的各样的祝福。因此在他们的人生中间这样一个事情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若是如此的话他们就一定会经历这样一个我们所说的自我认同的危机，或者说他们要重新的认识自己。因为也许在这之前的40年他们在旷野中他们没有任何的资源，他们只好事事的来依靠仰望耶和华，但是当他们进入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就有资源丰富的各种各样的供应，而这个时候他们还真的能够事事的依靠仰赖耶和华吗？他们还真的认为这样一个原则是他们一生生活的重点吗？因此我相信摩西在这里讲的目的不是只是在向以色列百姓宣告这样一个大好的消息，我们今天终于要过河了，我们终于要进入那迦南美地了，而是摩西在这样转机的同时他也看到了危机的临到。那危机就是当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领受了神的恩典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忘记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反而以为所领受的一切是他们自己所配得的。因为在摩西在这里所说的更确切的讲是一个警告，是提醒以色列百姓说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所遇到的是什么，亚衲族的人又大又高，是他们自认为没有办法面对的人。不但如此，那诚意是什么，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诚意，是在他们心目中他们没有办法攻克的诚意。因此他们若是得这地得到这一切的话，就唯有依靠仰赖耶和华。因为我们在经文中读到，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面前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所以这一切都是神所做的，都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靠我们的聪明才智可以得到的。但是仅仅知道这一切是神的供应，是神所做的，并不表示说我们对神的恩典有个深入的理解，并不表示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而常常我们会是这样子，我们拥有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宝贵，当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却倍感珍惜。因为绝大部分的我们的民间的宗教中间都有一定有这样的认同，就是当我们的行为蒙我们所说的所谓的神认同的时候，那么神就会给我们各样的好处。我相信以色列百姓也不会是不同的，他们会觉得说他们得到这恩典是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是因为他们是被在神眼中看为宝的一群民族，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蒙神所喜悦的。这也正是摩西在这里所说的，他们会在他们心里认为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要知道以色列百姓这样的想法其实并不奇怪，因为这一代百姓是在旷野中长大的，相对来他们祖先来说，他们是在神的律法中这个教导下面不断的成长的，他们可能不像他们的祖先处处的悖逆耶和华神的带领，可能他们也在很多的事情上顺服神的带领，甚至他们可能也许在很多很多的层面他们愿意按照神的律法去行，以至于对比起他们的先祖来讲，他们就觉得说我们是好人，我们是义人。他们的样子可能更像我们在新约中所看到的法利赛人，觉得我们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敬畏神的人，因此我领受神的恩典祝福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我觉得这样一种认同有时也是我们基督徒的心态，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一直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这样忠心的服侍神一定会非常的喜悦，因此神的祝福的临到是理所当然的，是我所配得的。甚至我们心里会有时候会认为神一定会给基督徒多一些我们世上认为的祝福的。但是这样的观点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我们领受了神的祝福的之后，我们的眼目却是迷茫的，因为我们觉得这些祝福都是我们自己配得的所当得的，因此神的祝福并不能帮助我们对神的恩典有进一步的认识，并不能帮助我们常常有感恩的心在主面前能够感谢他，因为恩典本身就意味着是我们是不配得的东西。也因为这个原因，唯有我们自己对我们自身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唯有我们自己认识到我们是毫无是处的，甚至恨恶我们自己的样子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懂得神的恩典的宝贵。这次灵命进神营正好有一天的午饭的时候，有一对夫妇坐在一起，我们一起吃午饭，这个弟兄就谈起来96年跟我在这个福音里面我们在一个小组的事情，我几乎全都忘记了。按照这位弟兄的话来说呢，我当时是极其的反动，甚至嘲笑一些慕道的朋友说他们问题简单，都是我早已经想过的。我很佩服这个弟兄啊，他甚至跟他开玩笑说我以后不敢在你面前随便讲话了，因为在他面前说任何话的话他可能会记我一辈子啊。但是这个弟兄所描述的却正是我当时的样子。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所夸的都是我自己，我是何等聪明，我是何等的与众不同。但是如果仔细回想，很显然我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不认识我自己，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谁，我以为我所有的一切都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得来的，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挣得，是我配得的，因此我完全不觉得我的生命中间我需要神， 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就在那个远离神的道路上不断的走远，离神越来越远。感谢神的是，神没有完全的让我迷失，他通过一系列生活上的事情，让我终于的知道说我是有限的，我其实不能掌握我生命中的一切，甚至我的健康也不是在我的手中的。说穿了，神通过这一切让我认识到是我自己到底是谁，而这也是我以后之所以可以重新的回到主的面前认识神的一个基础和开始。因此我自己觉得，一个对神的真正的认识，真正明白神的恩典的丰富和宝贵，一定是对他基于对他自己的生命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和了解。若是我对我们自己我们还抱有幻想的话，若是我们觉得我们的自己的生命还是有很多很多可以欣赏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真正的认识我们需要来依靠神，我们就很难真的明白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何等的宝贵。唯有我们真正的明白了我们自己是一无是处的，我们完全不配那恩典的时候，我们才会对神的恩典有个更深入的体验和了解。唯有我们真的明白了那恩典宝贵，我们才不会轻易的忘记，也不会随意的丢弃。我相信这也正是摩西在这里要以色列百姓可以认识的。因为摩西在这里说，你本是映着景象的百姓，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以色列百姓知道他们到底是谁。但这里的你哈，显然不是单指着这一代啊以色列百姓而说的，因为我们后面就知道，他所描述的很多悖逆的以色列百姓的事情，都是这一批以色列百姓的祖先所做的。因此这里的你其实是指的以色列民族来说的，也因为指的是民族，所以包含着这一代的以色列百姓。我相信摩西这样说是有他自己的意义在里面，就是他在告诉这一代的以色列百姓说，不要以为你们是不会悖逆耶和华的，实际上你们与这些悖逆的百姓没有什么区别，你们就是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因为当你们遇到这样的环境的时候，你也一样会显露出来那悖逆的样子。我想我们听的例子很多，当我们在这边的时候，我们似乎觉得很好，但是当我们因为事业的原因回到中国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人就因此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跌倒，各种各样的失败。我相信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以为我们可以胜过这样的环境，以为我们是义人，以为我们不会像其他人一样，我们会成为那个悖逆的人。因为摩西在这里所说的那些亲身悖逆以色列的百姓，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说这些悖逆神的百姓不是没有经过神的恩典的百姓，相反的，这些人是常常经历神的恩典的人，而且他们所经历的神的恩典，我相信远远超乎我们每一个人一生所经历的神的恩典。因此似乎这一切并不能保证他们会因此就常常在主的面前顺服神。我们看到的却是怎么样，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悖逆神的带领。因为我们知道那悖逆的根源不是因为我们是好人，而是因为我们里面罪的缘故。我相信摩西在这里所强调的也正是这一点，因为我们看到摩西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以色列百姓是一而再持续的在顶撞和悖逆耶和华的，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我们在第七节我们看到摩西特别提到说，以色列的百姓悖逆是什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自从你出埃及的那日到什么时候结束呢，是你们直到来到这个地方，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 这样的描述凸显了以色列百姓的这种悖逆不是一时的，而是持续不断的。如果我们某样的行为是我们经常持续不断的在做的话，我们就一定会知道说这不是我们认同的问题，而是我们里面的某些东西在外在的一个表现。因此这里也一定表示这样一种悖逆是我们的里面的一些东西在伴随着我们的，使得他们常常会这样去行的，这就是我们里面所有的罪。因为这样一种悖逆并不会因为他们到达了何烈山与神立了约就有所改变，而是我们看到说他们在何烈山是继续悖逆耶和华的，他们惹神发怒以致耶和华神要灭绝他们。因此或者说他们在何烈山对神的悖逆是到达了一个顶峰，或者是更为严重的。就从我们看到说这个耶和华对摩西的谈话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因为今天摩西所说的这段话其实是出埃及记32到34章的一个浓缩版。若说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32章第7节的话，我们就会体会到那个问题的严重性。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对摩西说什么，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这样的说法已经包含了那种要与这些百姓完全划清界限的意思在里面。也就是说这些不再是我的百姓了。而我们看到摩西是怎样回应神的话的呢？他就为这些以色列百姓来祷告。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就是针对神的这样一个说法，乃是他一直在强调说，这是你的百姓，是你从埃及带出来的百姓，是你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让他们承受你地的百姓。也正是因为摩西这样的祷告，我们看到才使得耶和华神没有降灾灭绝这样一个百姓。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以色列百姓蒙恩完全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再有什么可夸的地方，而是因为摩西的祷告。因此如果如今耶和华的恩典可以领导以色列百姓，可以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也完全不是以色列百姓可配得的。也许弟兄姐妹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心里可能都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神会发烈怒呢？为什么以色列百姓所做的在神眼中是看为大恶的呢？那些百姓虽然住了一个金牛犊，但是他们不是还在向耶和华守节吗？就如同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到的32章第5到第6节所说的，也就是说似乎他们好像是没有忘记耶和华。其实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就大概可以明白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首先我们来想一想这个金牛犊的事件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发生在以色列百姓与神立约之后仅仅40天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在自己践踏了自己所立的约，背离了与他立约的主，就仿佛我们所说的一对夫妇刚刚彼此结婚，在神的面前立了誓约，可惜的是蜜月刚刚逾过，结婚只有40天，其中的一方就背离自己的所立的约，而到转到外面去找其他的伴侣了。我们常常笑话我们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闪婚的夫妇是何等的荒唐，难道我们不该同样觉得以色列百姓他们也是如此吗？他们刚刚在神的面前立约不雕刻偶像，但却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就背离了这样一个合约，撕毁了他们所立的合约，这怎能不惹动耶和华神的怒气呢？其实这些的百姓不是自己不知道说神的诫命，不是自己不知道神的实践，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神的实践是什么，因为神的实践已经颁布给他们了， 他们也一定记得神所说的，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这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若是我们留意十诫的话，有哪一条这么清楚地表示神的愤怒呢？只有这一条清楚地提到说，若是你这样行的话，就是神所恨恶，就是恨恶神的，神也必然追讨直到三四代。这样的严厉的话怎么可能忘记呢？对我来说，即使我忘记了十诫中其他的条款，这一条也一定是会记住的。所以以色列百姓不是忘记了神的诫命，更确切的所说，他们是明知故犯，他们是明明知道的情况下反而执意的这样去做，这又怎能不惹动神的怒气呢？第三，以色列百姓之所以住金牛犊，我们都知道是因为摩西一直没有回来。这凸显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与神之间没有建立直接的关系。若是我们回头看，我们会发现说，他们不敢与神建立这样的关系，他们宁可让摩西来扮演这样一个中介的角色。但是当摩西没有下山的时候，他们就害怕了，以为他们与神之间唯一的桥梁因此就失去了，他们无法再依靠神，他们必须来依靠他自己。其实这也凸显了我们心眼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与自己与神的关系是否真正建立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的信仰若是只是建立在我们对人的依靠上面的话，我们是只是依靠在对某个牧者的仰慕上面的话，我们的属灵的成长就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因为若是我们依靠人的话，终有一天我们会跌倒，我们会跌倒。第四，当我们来看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没有与神的这样的关系而面临这样挑战的时候，他们的回应是什么？他们就重新回到他们自己以前的信仰上面，为自己筑了一个金牛犊。不单如此，他们怎么样？他们称这个金牛犊就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就是耶和华神。他们行为说穿了就是为自己造神的一个过程，他们为自己的需要，因为摩西没有回来使他们觉得害怕，他们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样走，以至于他们自己宁愿造一个自己的神来带领他们，来安慰他们。从更深入的一个角度来讲，他们是不愿意接受耶和华神的样式，宁愿按照自己的喜欢来勾画出一个符合我需要的神的样子，并且美其名曰这就是耶和华神。因为自己所造的神一定是符合我自己口味的，一定是只会给我带来好处的，一定是绝不会责备我、管教我、教训我的，而这样的神却绝不是耶和华神。其实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在我们心里面有时常常做的。当我们没有很清楚地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可能就会根据我们自己的需要，有意无意地在我们的意识中建造这样一个模式，难道不是吗？想想当我们自己有病的时候，或者亲属有病的时候，我们难道不是只愿意听神的医治的话语？当我们失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愿意听神祝福的声音呢？甚至我们中间一些弟兄姐妹，当他们关心和照顾这样一些处在困境中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有时候是不是也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安慰这些人吗？我不是我们关心爱护这些弟兄姐妹不好，但是若是我们的安慰只是为了让他们在心里面建造一个虚假的盼望的话，那就不是真正的依靠神。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自己的信仰 建立在倚靠神自己的身上。因为我们的心里面为我们自己构造的神一定是与我们所认识的耶和华神有极其大的区别。其实我们如果仔细思想的话，我们所做的与这些以色列百姓所做的其实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是住了一个眼睛可见的金牛犊，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却铸造了一个同样的一个偶像，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按照我们的愿望来描述耶和华的样子。其实说穿了，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我们自己带来安慰。也正是这样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常常有人所说的什么精神鸦片。因为这样所谓的寄托是不能存到永远的，若是虚假的，就只会给我带来暂时的这样一个满足。因此我们的依靠绝不能是放在这个上面。常常因此我是觉得说，常常有人说在遇到这些 identity crisis 的人的话，我们需要的帮助他们是建立自信。但是我却觉得，当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我却从来不相信我们最开始所需要是建立我自己的自信。我反而是相信，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是对我们自我的一个完全的摧毁。因为当我们自信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所依靠的是我自己，我所依靠的只是觉得让我自己觉得更为骄傲，而我们却因此会越来越不需要神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只有我们自己自我完完全全死去的时候，我们才真的体会到说，我的生命中间不能离开神的带领，我们才真的体会到我的生命中必须有神自己天天在我的身边，天天在我身边。就如同摩西在这里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因为摩西我们看到说并没有说这些百姓在何烈山背逆以后他们就改过自新了，他们就不再背逆了，而是我们看到的是继续有这样的描述，以色列百姓在何烈山以后继续不断的背逆神的带领。因为我们看到说第22-23节我们怎么样读到说，你们在塔贝拉、玛撒、基伯罗哈他瓦又惹耶和华发怒，耶和华打发你们离开加底斯巴尼亚，说你们上去得我所赐给你们的地。那时你们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不信服他，不听从他的话，以致摩西在第24节总结说，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背逆耶和华。因此若是按照以色列百姓的这样一个行为来说的话，我们很容易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没有义，一个义人也没有。就如同我们在罗马书中间保罗所引用诗篇的话，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若是按照以色列百姓的行为来说的话，他们不单不能进入迦南地，反而可能连他们的性命也早就没有了，早已经被耶和华神所除灭了。他们之所以可以存留到那个日子，我们可以看到是因为摩西常常为他们祷告的缘故。同样的，他们能够进入迦南地领受神的恩典，也完全是因为是神的恩典，与他们的自己的义一点关系也没有。只有他们自己认识到他们是一个认着景象的人，他们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相信摩西对以色列百姓的警告也一样对我们来说是有非常大的意义。也许我们不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是住在一个人生的急剧的转折点上面，但是我们难道不也都是领受了神的恩典的人吗？我相信摩西的这个警告首先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义，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比他们更有益处，而是因为单单神的恩典。 若是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其实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以前的我是一个极力抵挡耶和华的人，是一个喜欢把基督徒变倒的人，并且以这个为乐的人，一个喜欢给别人出难题的人。但是神的恩典却临到我，我常常愿意做见证说，我的得救不单我没有什么可夸的，就是别人也没有什么可夸的。不是因为我自己比别人聪明我忽然明白了，也不是因为某位大布道家他的这个布道非常有感染力使得我得救了，而单单是神的带领。其实这段经文也一样告诉一个事实，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和祝福也同样不是因为我们的意志缘故。若是我们平行对比的话，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可能更像是以色列百姓已经进入了迦南地的样子。也许对我们的教会来说，神的祝福非常的大，不单我们是全麻州最大的一个华人教会，从我们的建筑，从我们的财政状况，以及我们自己的教会的成长来说，我们都可以在各个方面看到神的祝福。甚至我记得有一次年会，我那会儿不在教会里面，我听到领会的人有这样的一种评语，就是我们样样都不缺，我们就如同那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百姓一样，好像已经战胜了亚拿族人，攻克了那又高又大的城邑，已经进入了那牛奶与蜜之地了。但是这些祝福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对神的恩典更清楚的认识吗？还是我们自高自大，我们觉得有夸口的地方呢？还是我们面对这样一个identity crisis， 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呢？我相信这段经文也不单是对我们的教会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我们有应用的价值，也同样对我们每一个人也一样有着警告、教训、督责的作用。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领受神恩典的人，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是因为我们的义吗？若是我们在服事上面取得一点点的成绩，是我们的功劳，是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吗？我们难道不是说在做这些服事之前，我们是觉得这些工作是又大又难的，靠我自己是完全没有办法做成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在自己做完了以后，却常常会觉得说，这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是我应得的，是我配得的？若是我们的承认我们的恩典是神所赐的，当我们使用神的恩赐来在神的帮助下能够成就一些事情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心里常常以为这是我可以夸耀的呢？若是我们向神祷告，最终神回应了我们祷告的话，那是我们的功劳吗？是我们可以夸口的吗？我说这些话不是指着你们，因为每一次当我自己预备讲道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篇道是神说给我听的。因为我回到这个教会服事也有差不多将近4年的时间了，在服事的中间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神的很多恩典和祝福，但是渐渐的我心里很清楚的知道，我没有像最开始那样愿意常常的去做背后的服事了。我似乎更希望看到别人的肯定，当我所做的被人忽视甚至被人误解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格外的在意。我心里面其实就如同这些以色列百姓一样，以为神的这些恩典和祝福是我自己所配得的，是我自己可以夸我自己的。这其实就是我们自我没有完全死去的样子。有人说一个人死了，死人是不会对有任何事情有回应的，你怎么夸他也好，你怎么讽刺他也好，骂他也好，他都不会有任何的回应。当我们有回应的时候，只是表示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还没有死。感谢主的是，这一次神带领姚孝吉牧师来到黎明精神营里面带领我们。我不知道你们， 我在参加聚会的时候心里非常的感动，常常的流出眼泪。我不是为他的理论所打动的，我是为他的生命所感动的。特别是当他提到说他开始服侍的六个月的时候，他在那里一直不断的在那里咬粪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领袖全牧师告诉我的一件事情。他很多年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偷偷的在会里面打扫厕所。我听到姚牧师自己分享说，神对姚牧师的问话，你觉得什么是服侍的时候，我就觉得仿佛那句话是说给我听的。我忽然知道我的问题的所在，就是我开始觉得我可以有夸口的地方，我开始觉得我领受这一切是我自己的意义的缘故了。以为只有显著的荣耀的事情，别人看得见的事情才是服侍，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那看不见的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益处的服侍才是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服侍。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更好的体会什么是唯独神的恩典。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今天的这段经文对你的感动是什么，有没有帮助我们可以重新思想我们自己的样子。因为若是我们自己不看到我们自己是一个无配的，是一个污秽不堪的，是一个时时都需要主的恩典的人的话，我们可能也会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当领受了神的祝福和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是我们自己可以夸口的东西。就让我们时时可以提醒我们自己，天天的知道我们每天都需要主的恩典，使我们因此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我们荣耀的主的缘故。让我们一起低头有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来读这样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与以色列百姓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像他们一样，我们也是这样一个罪人，我们也常常会有我们自己罪性在我们里面发动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手里所做的工作是我自己的工作，是我可以夸口的东西，却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努力的结果。主，我们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主你自己的恩典。你让我们因为这样一切，当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的时候，就愿意把这样的恩典归功给神你自己，而不是给我们自己。就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主的面前，单单的依靠仰望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